早上好。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最后一天，下午我要回到 Milwaukee。 那么刚才的诗歌和现实都非常的美丽啊，唱的这些歌我都想掉眼泪啊。可是我过去并不是这样一些忧愁善感的人，真是感到是神的爱，神的创造啊。你是真是感到过去啊，我们看见这样美妙的大自然，看见神的救恩。可是当我们心没有开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受造本位的时候，当我们不知道自己是陷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我们成就是何等大的事情。但我们今天都一切明白了神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感恩之中，为我们每一天能够平平安安的生活下去都能够感恩不尽啊。所以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基督徒啊。前天和昨天我是从科学从哈、理性的角度来谈谈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迷信。基督教的信仰这位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可以从科学的思辨，从啊理性的逻辑的推理可以导出这么一位神来。但是我们虽然知道科学理性不够，但是我们可以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凭着我们信心的非要和神建立这个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信息是要从我们人生的意义，从我们人的罪性来讲我们接受主耶稣救恩的必要性。对基督教关于人都是罪人的观念，我们很多人都不能够接受，过去我也是一样啊。记得我啊到这个克利万去工作的时候，我的太太他们很愿意去查经班。那我说基督教教人为善，你们愿意去查经班，愿意去找一个精神支柱很好，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是我的科学研究，是吧？所以我不反对你们去，而是送你们去。所以每次吃完晚饭，我就开车把你们送到教会，然后我就去实验室了。啊，各有各的精神寄托了。啊，就是说估计实验弄结束了，那就再去开车去接他们，啊，把他们接回家。但是我自己是不去的。那有时候去的就不合适，进到里边去一看，那查经还没结束呢。可是你都走进去了怎么办，再退出来也很难看，那就索性就坐下来听一会儿。不听则已，一听就是火冒三丈。看见基督徒对照圣经在检查自己哈，哪儿不合适，哪儿有罪哈，口口声声称自己是罪人。我就很快就想起了在大陆文化革命的尽头，斗私批修很斗私心一闪念。哎呀，当时我的心里的反感啊是无可言喻。我说好容易从大陆这个环境出来，刚自由几年，现在又套上了啊！而且对罪人的概念我是非常的不能够接受。我说何罪之有啊，不杀人，不放火，不偷盗，没有犯过法，我有什么罪啊？而且我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往往还能为了别人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我的人际关系都很好，大伙儿觉得我够义气啊，这个不服没有这害人之心，你说我有什么罪啊？非常的不能理解。而且很多人说这罪人的观念呢、都是传道人发明出来啊，因为他你们都有罪啊，是你们要悔改要信主啊，这样就可以保住他们的饭碗了啊。这都很多人这样讲。所以我想我这个观念恐怕不是光是我有，恐怕我们很多慕道的朋友都这样一个抵触的情绪。其实我好好的，我有什么罪啊？不承认自己有罪。但是圣经讲的非常的严厉啊，非常严厉。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啊，看有明白的没有，看有寻找他的没有，一个都没有。他们都如羊走迷，偏心己路，一个都没有，非常的严厉。而且看古圣贤一见到主耶稣像神像他们显现的时候，他马上我有罪了啊，马上就扑在地上，都无地自容啊，知道自己的罪孽深重。我现在是心悦诚服的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如果你还不觉得你是罪人，你觉得你还活得很好，那我们需要救主干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活在罪里不能够自拔，才需要有人来救我们，我们才需要有救主。所以对罪没有认识，对神的救恩也就没有认识 啊。那么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圣经所讲的罪的理解有偏差，或者说不完全。我们说我们不是罪人，我们经常是讲的是我们没有犯，没有刑事犯罪啊，没有这 crime 啊，是我没杀人，没放火啊，没有做坏事，没有被警察抓住，没有判刑，没有坐监狱，所以我不是罪人。即便有时候我做了坏事别人不知道啊，或者是做坏事别人知道了，但是最后律师辩护有方，最后宣判我无罪，我还是不是罪人啊。这就是我们理解的罪啊，我们理解罪。但是圣经所讲的罪是什么？圣经所讲的罪哈，英文翻出来是 sin S-I-N 啊，是什么意思呢？根据当时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说射箭射不中红心，这就是罪。也就是说人怎么样努力都达不到神的公义的要求，这就是罪啊。那么圣经里边有几处讲到哈，有积极的犯罪，有消极的犯罪啊。圣经讲到说，如果我们知道行善却不行，却不去行，这就是我们的罪。就是说这罪是一种亏欠，你知道应该做的事情你不去做啊，这就是一种啊一种罪行。同时圣经也讲到了积极的犯罪啊，积极的犯罪。积极的犯罪是什么？就当我们用我们的言行去直接去对抗神的律法，那这就是犯罪啊，这就是犯罪。那所以我们看神的律法有什么呢？集中起来就是在西奈山啊，神向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最近复活节刚过啊，大家演的看这个英文的电影 Ten Commandments 啊，讲到的西奈山神和人立约十条诫命啊，十条诫命人都做不到，做不到。第一条就是要爱神，只能拜这一位神啊。如果说你一切都很好，你就是不承认这位神，你不信这位神，就犯了第一条大罪啊。同时我们说罪，你就便相信了有神，你各种不义和道德上的不义啊，杀人放火奸淫仇恨，那这都是罪，这都是圣经讲。所以保罗哈，他讲到就是把罪啊，他称之为情义啊，称之为情义。他说情义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然后雅各在雅各书里边讲了说，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啊，这就是很清楚。那大家想一想，我们这些东西，我们每一个人，你能说你一点都不沾边吗？能说你自己没有罪吗？能达到神的公义的标准吗？我们说人人都是罪人，并不是说我们每一天都在干坏事儿，一件好事都不干，不是的。圣经是讲啊，时常行义而不犯罪的义人一个都没有，就是说我们可能有时候也做一些好事，但是往往是好和恶就是这样混杂在一起。中国有一个领导人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是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有人把它反过来用，说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坏事，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哪个人是一辈子都在做坏事，一件好事都不做？就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对自己的亲属、对自己的母亲可能还是孝敬的，他对自己喂的猫、喂的狗可能还是爱护的。海盗是杀人不眨眼，可是海盗在分赃的时候是绝对的公平，不容易。是人乃是这种善和恶的啊这样的混合。我记得在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正在北京大学，那个时候出现一个组织叫联动啊，恐怕在北京呢比较上岁数人都知道啊，联合行动委员是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当时所谓的超四九啊，超四九。 那么当时呢，在天安门附近有一所中学，我记不清是三十中还是三十一中。那么他们就怀疑呢，当时这个传达室哈、啊，这个学校传达室有一个老人啊，一直在做这个工友啊，传达室的工友。后来他们怀疑他是特务啊，还是什么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在1966年的冬天呢，他们就把这个老人就揪出来，啊，就揪到学校这个操场里面，然后把老人的衣服全部脱去。北京的12月已经很冷了，只让他穿上背心裤衩，然后就把一桶烧开的开水从老人的头上这样浇下去，浇完了以后，然后再一桶凉水再浇下去，完了以后再一桶开水浇，开水凉水反复这样浇，一直把老人浇死了，烫死了，最后老人的皮全部都脱下来。这件事情是在北京市委通报全市啊，当时我就是从啊当时这个官方的文件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我的心里是非常的震撼啊，震撼。我说，你就即便这个老人真是所谓你所谓的特务或者是什么反革命，你完全可以交给法院，交给公安部门去治理他，或者你出于所谓革命的义愤，你打他几下也可以的。怎么能够下得这样的手，开水凉水这样浇，而且干这种事儿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呀？我就觉得好像在人的心里好像有一种野兽的东西在里面，到一定时候他就爆发出来。这是什么东西？30多年了，现在想起这个昨天的事情。我出国以前还看见一本书，是一个知识青年写的，他当时下放到属于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那么他的主人翁是一个部队的营长。这个营长有一次在这个驻地哈、他们住的地方发生山火啊，林区着火，结果这个营长呢就是出生入死，几次冲到火海里边去把知识青年一个一个背出来啊，最后他自己烧得遍体鳞伤，最后这个营长送到了全军嘉奖。但是你们知道这个营长最后的下场是什么？被押上军事法庭枪毙。为什么呢？因为最后他得到荣誉以后居功自傲，强暴了很多女知识青年，最后被揭发，送上军事法庭审判枪毙。所以这个作者在他的这个答里面最后就问了一句话，为什么善和恶在这一个人身上是这样明显的集中在一起？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演讲，为什么最后又犯了这样滔天的大罪？没有答案。我也是带着这个沉重的问号到美国的，直到我最后学习了圣经，我才知道，因为这是人心的恶，人心的恶。我们中国一直在争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了几千年没有结果。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啊，荀子说人本初性本恶，所以孟才有3000啊，认为开书都是很善的，由于环境的熏陶，所以他才会变恶。但是圣经的教导很清楚，神在造人的时候一切都是好的，亚当夏娃都是好，但是当人背离神以后，始祖犯罪以后，人的恶人的罪与生俱来，每一个人生下来就是。所以大卫在他诗说，他从母子肚子里就有罪，就是从罪孽里这样生的啊，人都是在罪啊。而且我们很多人说我没有犯罪，但是说我虽然有些很不好的念头啊，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也没有罪。但是圣经却不是这样看，圣经说人有罪性啊，就是 SIN， 因为有这个犯罪的罪性，所以他一定要用各种形式把它表现出来，表现出来就成了罪行啊，是成了复数 SINS 啊。所以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才是罪人，而是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必须要犯罪，必须要犯罪。按照人的标准，我们人之间确实有的人道德水准比较高，比较大公无私一些，有的人比较自私，能够看得出来人之间就不是啊。所以我们说的好人或者是坏人，实际按照圣经的标准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好的罪人，好一点的罪人和坏一点的罪人的区别，都是罪人。因为我们这一点道德的差别从神看来50步100步，因为你达不到神的公义的标准， 神的公义的标准有十条诫命，我刚才讲，但是集中起来就是两条。主耶稣讲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条最大的。其次也相反，爱人如己，这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如果你能够爱神，尽你的全心全意去爱这位神，而且爱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你能做过这两条，这一切都做得到。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如果你还没有信神，当然也谈不上爱神。就算我们信了神的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全心全意去爱了这位神？爱人如己谈何容易。我们可能可以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也可以去爱那些对我们的爱有回报的人，也许这个回报只是一声谢谢如果他知道你的爱他，你就可以全心全意再去爱他，付出多大也心甘情愿。可是当你全心全意去爱了一个人，去帮助一个人，最后他不仅不感恩，反过来恩将仇报，以恶对待你的时候，你还能去爱他吗？很难了，想爱也爱不起来。我自己本身就有这个经历，我在北大有一个同学和我同窗九年，最后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又是一派大家的观点一样很亲密。可是就是毕业分配的时候，因为我们和女安子是对着的，他掌握分配大权，所以我们这个同学为了找一个好的位置，结果就把我给出卖了，站到对方的观点来造谣重伤，跟我加了很多不实之词，为了显示他和我划清界限。那最后该做他鉴定的时候，我实在是感到无话可说，非常的心里非常的惊讶，也非常的难受。最后他还非让我替他的鉴定说一两句话，我说我实在无话可说，他们也说一句吧，我说我就说一句，我说希望你今后在政治上去诚实的态度当时他非常恼火，结果他果然留在北京，我分配到内蒙古。大家想永远不会再见了，没想到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几年以后我从内蒙古到了河南省洛阳地区这洛阳地区是管辖16个县市，我在洛阳地区的科委管这个16个县市区的科研计划，我每年有100万的经费，100万元的人民币，钢材木材水泥都在我手上，那就是管这个16个县市区的科研项目。没想到他这个研究所最后又下放到河南省，而且刚好是在我管辖的一个县里面，所以我每次召集会议他还要来参加，我们两个老朋友又见面。那见面说什么？无话可说，他就最后就听别人说怎么冯秉琛听说你有一个同学在哪个县呢？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我说是同学，可是不太熟悉。无话说话，你说什么？老同学一见面就要叙旧，那这个旧还叙什么呀？当时是那样一个场面。但是当时我想，我就不给你一般见识，我也不报复你，我也不借着我的权威在压你，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我就远远的躲开你还不行吗？这就是我一直过去处理，觉得自己处理得很好的一个问题。可是你要按照神的标准让去爱他，还能爱吗？爱不起来所以每当我读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当犹太人的下面喊钉死他钉死他的时候，主耶稣的话真是深深的激励。你想他是神，他去的不要神的尊贵荣耀，他变成人到世上做这么多好事，治病赶鬼教训人，人不感谢他还要把他钉死。那我想要是我是主耶稣，看见犹太人这么来诅咒我，我会怎么说？天父赶紧降火来把他们全部都烧死我这样做他们都还不能接纳，我还要把我钉死我一定是这样想的。但是耶稣怎么说？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只有是从神来的爱世人说。你说这些加在一起，你能够想象到我们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吗？不然。而且很多时候我们的罪性没有变为罪行，并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而是怕犯罪的后果。 说有人说我们并不是这个不喜欢犯罪，而是怕犯罪的后果。我们要考虑很多，我们做完以后周围会怎么样看我们。有人说我不能够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不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断送我的前程，他不去做。但有人说只抢实力只要眼前得利就行他就公开的自杀，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所以受了很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且我们要考虑我们犯罪以后会带来立法上的后果。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从现在开始24小时以内不管你做什么事完全不追究立法责任，你看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大家想，你看我们在座的会做出什么事情？这个你没有做并没有表明你没有这不想做呀，并没有表明你内部的罪性不存在，一直是在的。孩子最清楚，我们现在很多人做父母了，那小孩的罪性是最清楚了，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什么都是他。我们从来没有教孩子要自私，总是教他要大方。你看孩子就是生下来就是这样，他一定是以自己为中心。我前不久看了这个寇世远长老写的一本书是被恩待与被怜悯的，就是实际回忆他这一生的，他就讲了这个罪行问题。他说他有个小孙女，他也非常活泼可爱有一天他下班了，从教堂回来以后满身都是汗这孩子就扑上爷爷抱我。寇长老说寇先生说我这身上都是汗了，让我洗洗吧，太臭了。不爷爷的汗也是香的。哇，这小闺女这一说，这寇这心都化了，赶紧把孩子抱起来。抱起来看到嘴孩子正在吃糖嘴里含着糖，手里拿着糖。这寇坚都说呢，我就来试试他，看这孩子的心态怎么样了。说你爱我吗？爱呀说你有糖给爷爷吃一块行不行啊？这马上这就不说话了。这说你爱不爱爷爷啊？爱呀。越说爱，这手里的糖攥得越紧。那说什么也不肯撒手。最后寇长老说，那我就要试试他了。说你这糖全是我给你买的，你要这次不给我吃，下次就没有了。这话出来就很灵了。他说我给你。说爷爷你把眼睛闭上，让我给你你别睁眼了，到时候我把糖塞到你嘴里好。这就让寇监督把眼睛闭上。寇长老我留个缝看看他干什么。他嘴里含一个糖，一个手拿一个糖，就看见这小孙女把这个手一个糖的一个手上糖挪到另一个手，这个手拿两个，这个手就腾出来了，然后把这手伸到嘴里，嘴里那个糖还剩一个病糖茬，一夹出来一下塞在他爷爷的嘴里。你说孩子可爱不可爱？可爱啊。可是孩子的罪行明显不明显了？明显了，因为他不懂得顾忌别人会对他怎么看，所以他怎么想他就怎么行出来，就是赤裸裸的，就是把他的想的行出来。那我们今天长大了又怎么样？好像我们不会做他这种事情，别人要糖我们忍痛也得给人，对不对？为什么说你一看给一个糖你都不愿意？你这人太小气了。但我们是顾及面子呀，但是我们内心是真不想给，跟孩子的心态是一样的。这就讲了人的罪性，人的罪性。这个罪性怎么来的？就是当人背逆了神以后，人不再以神为中心，而以自己为中心，这一切问题就从这儿出来。所以我们以为通过教育，通过社会改革，就可以把人的罪性去掉，去不掉，这是与神俱来的。所以我们看人有没有罪，就要看用什么标准，用神的标准看人罪性和罪行，同时要看。因为圣经上讲了，将来有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包括隐秘的事情，不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因为我们是受造之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你的心思意念神全都知道。1995年是伦琴发现 X 射线100周年，是很多人写了很多文章我一看也很奇妙当伦琴射线这个发现，伦琴射线传到美国第4天，那么美国一家医院就用这 X 射线找到了一个病人身上的一颗子弹长期找不到的什么，一照知道把取出来。而且很有意思是，这个 New Jersey 这个州马上通过一个立法， 说今后在剧院里看戏的用望远镜的时候，望远镜里面不许用 X 光，意思就是说你要用 X 光，那台上演员就全是赤裸敞开的啊，不道德啊，不能用。所以大家对 X 光非常的害怕，非常害怕，就怕暴露了我们。我在出国以前也听说辽宁省有个妇女眼睛有一种特殊的光的能力，她可以有穿透的能力啊。你走到面前，她说你怎么这边有一个伤疤，你是不是做过阑尾手术啊？哎，大家说的是啊，他能够看到里边啊。这消息一传出去以后啊，这人一看那妇女官扭头就跑，没人敢在他面前站。为什么？你在他面前站着没穿衣服，他全都看见了啊。人很害怕，所以人我们总是要护着一点自己，但是神远远比这个厉害。将来我们在神面前站着的时候，不是光是看见你的肉体，你的心思意念、骨节与骨髓、你的魂与灵都要自如剥开，都是以后在面前神面前意义紧张。你们说我没行出来，我有这个恶念，不行。主耶稣说什么？不可奸淫，是。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见了一个妇女就动淫念，那你的心里已经和她犯奸淫了。不可杀人，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对你的弟兄发怒，你今后要逃不出惩罚。为什么？所有的杀人都是从仇恨开始，从怒气开始啊。所以像这些，我们哪一个人敢说你这一生当中一世当中你没有一个仇恨，没有一点邪念？如果把我们一生所做的事情、所想的事情全部拍成一个电影，谁有勇气敢把它放出来？有没有？我是没有。这就是罪行了。由于人呢有罪，而这罪就陷在罪里不能自拔，就像一个被淹着的溺水的人一样，越挣扎越往下沉。他一定有个外力来帮助他。我们经常也有挣扎，但是我们的挣扎只是在大罪和小罪之间做选择，不可能过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啊。这就是圣经讲的罪的概念。所以圣经讲，如果说我们说自己无罪，那我们就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我想每一个诚实的人，每一个敢面对自己的人，恐怕你都不能说自己没有罪啊。在旧约里边啊，或者新约里边，记得很多对罪是很清楚，那法利赛人对罪的概念很清楚啊，很清楚。那罪的结果是什么？圣经讲罪的工价乃是死，这个死最主要的就是和神的隔绝。因为神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是光明的，那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是污秽的，所以我们就没法见神啊。这就是灵性上的死亡，永远的死亡。有人可能现在还理解不了这个祝愿，我不认识神，我不是活得好好的，是你还可以活几年，活几十年，但是如果我们和这永生神脱离了关系，我们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很快就枯竭，很快就干掉，这就是死亡的。由于我们有罪性，我们很难和别人相处，不是高看别人就是低看别人，别人有了成绩我们就嫉妒，我们比别人好我们就沾沾自喜，对自己也是一样，一会儿自卑一会儿骄傲啊。这是双生子，取得一点成绩以后就觉得自己比谁都强，稍微不如意马上就自卑，顾影自怜，就是不能够像保罗讲的把自己看得活活真道，知道自己是什么位置上，所以不论环境怎么变，我们都能够正确对待自己，对待别人。活在罪里，我们就成了罪的奴仆啊，无法解脱出来。有人做眼目的奴隶，有人做金钱的奴隶，有人做名誉的奴隶，有人做权力的奴隶。我过去是做科学研究的奴隶，解都解脱不出来。大家也读过《儒林外史》，言公生与言兼生啊，两个脑相生，一生的殷勤勤奋积攒钱财，最后其中因为快去世的时候就不断气，就手上已经说不出话了，就比个二字，大家这么猜那么猜都猜的都不对，他是也不能说话。最后有人才发现，因为那天知道老先生过不去了，所以那时候还点灯啊，油灯，用通心草啊，用这个菜油来点灯，所以想那天晚上就把灯点亮一点嘛，平常都一根通心草，那天晚上点亮一点，用两根通心草点，那火光亮一点。结果大家说老比得二，是不是说点这个两根通心草太费油了，老人心疼，是不是说赶紧过去把这个一根通心草拨灭，老人手一松 就死了。这就是人的一辈子，一辈子做金钱的奴隶。我们不是做金钱的主人，我们很多人大家都有自己的羁绊啊，都是着各种欲念啊的说瑕疵啊，瑕疵，这就是我们罪的概念。我刚才讲罪的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因为和神永远的隔绝。所以希伯来说的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是死了就完了，要真死了就完了，也就完了，死后还有审判，将来在神面前都要交账。圣经真是有天堂地狱之分，信他的人将来回到神的国度进入天堂，不信的人将来永远和神隔绝，只有下到地狱里面去。很多人对这点很不理解，说基督教太狭隘了，我这个人做这么多好事，就是因为不信耶稣就要下地狱，那个人做那么多坏事，他一信耶稣就要进天堂啊，是就是太不费了。实际你要是对罪人的概念清楚，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虽然他这种做一点好事，那种做一点坏事，人和人相比有差别，但是在神的眼里都是罪人，都是应该下到地狱去的。不是说因为你不信耶稣，神把你推到地狱里边去，不是。因为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的光景就是应该下到地狱，但是神爱我们，他给你再开一条路，他既爱我们，又要满足他公义的标准，用开一条路，让主耶稣的受死来替我们的罪，满足了神的公义的标准。所以主神审判耶稣，就审判了世人。这个时候你要能够接受主耶稣，他的血就把你罪洗净，你就可以回到神的国度。说不是说因为你不信耶稣，神就把你推到地狱里去，是本来我们就应该去的，现在神给我们开一条路，能够不到地狱的路，能够进天堂。所以有人说地狱的门是从里边关上，因为是你自己要去的。就好比说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天去医院检查，就说哟，发现你有一地方长了一块肿瘤，是恶性的，不过还很好，还早期，赶快动手术做放疗化疗，你的病就可以治好，就不至于死。你听到以后会怎么样？你绝对不会说你大夫你太武断了，我为什么非要听你的，要动手术，要开刀，放疗化疗，否则我就会死。你一定不会这样说，因为你的本相就已经得了病了，大夫是要救你。今天神的救恩是一样的，不是说好端的你不信他就要把你推下，因为本来就该下地狱。我们每一个人，神是来救我们，让我们给我们一条新的出路，不要再下到地狱去。这就是神的救恩。所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约翰福音3:16，神的救恩白白的得了，就是因为相信就能够得到。很多人说好啊，我也可以信耶稣啊，那是不是让我在临死以前，快断气以前一信耶稣，我就进天堂了？这挺好啊。他的想法是很如意算盘的，我临死的时候一信耶稣马上进天堂，可是今生今世你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去活，活得痛痛快快，临死的时候又上天堂，岂不两全其美？这好像是一个很如意的算盘，但是我不知道你是不能进天堂。因为要信耶稣的人要真心去信，如果你就诚心不信，一定要等临死才信，你的动机神就不能约了。要信主的人一定要认罪悔改，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跟耶稣走，这个人才能进去。同时这种人以为他按照他今生今世按照他的意愿去活，一定就活得很好很快乐，是这样吗？不是。马克吐温说过一句话，他说人从摇篮到坟墓这几十年中间，一件最绝对必要的事是什么？是追求内心的平安。为什么？因为现代人就没有平安，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我最近一直在想，我归纳出三个方面。第一，我们不能把握明天，一直是在焦虑等待之中度过。好多事情，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啊，要考名牌大学、中学啊，要出国等签证啊，等这个奖学金啊，得考试，不知道考得怎么样，找工作要等待别人的 offer 啊，一辈子都在等。你看我们这一辈子当中是有多少时候是在等待中度过的，因为你把握不住。你能做的事情就是这么些，事情的成败要需要别人来做。第二点，人没有办法从物质世界得到完全的满足啊。过去我们一直在想 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一个憧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一个梦。我们的人的一生就是一个寻梦的过程啊，我的目标是什么，将来一定啊怎么样怎么样做得到。我们一生就是在这赶路啊，一站又一站，慢了一点下了这边就赶不上来，差一步就赶不上，一直是在急急忙忙赶。我们一直觉得我们到达一个目标以后我们就会满足啊，我们就会高兴，但是实际真是这样。我们很多人讲到美国来干什么， America Dream， 或者是五子登科啊，有了帽子啊，然后有了妻子，有了孩子，然后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啊，我们觉得都满意。可是我们多少人现在已经五子登科了，你问我心里怎么样，还是空空荡荡，犹豫很多很多东西，你觉得得到那种满足和喜乐一会儿就去掉了，不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新的忧虑又上来了。买一辆新车还是很爱惜啊，成天打蜡呀刷呀啊，身上稍微有一点脏的拿上，穿多少衣服都用上，你赶紧就擦掉了，爱惜得很啊。尤其你在 parking 车的时候千万注意离别人的车远一点，否则别人一开车门就把你车撞坏了。尤其你不要 parking 的那个又大又破的车旁边，那他不会爱惜他的车啊，拼命开你车就碰坏了，对吧？所以实在没有地方不能远离，你找一个好一点的车 parking 在旁边，他不是怕把你的车撞坏，怕把他车撞坏，他会很小心开门啊，就是这很小心很爱护。可是过几年车开始长锈，机器开始出毛病，你对他的喜爱就不会那么高。刚从一个 apartment 搬到一个 house 去，哎呀这么大，前后的草坪真是高兴，你住几天也不过如此啊，也就习惯了。对，你想真是这样，过去我们想啊，等我有钱以后，有多少钱我一定就好了。是没有钱不行，你有钱多了就一定好，钱多了想这钱这么多往哪放啊，存银行利率太低，如果去炒股票万一败了怎么办，又怕别人来偷来盗来抢，谋财害命，成天还雇保镖，也很多这个百万富翁都是穿着破破烂烂的，他就怕别人知道他有钱，开一个大卡车，都是那些富翁都是干这事啊，心里没有平安了。我们觉得哎呀有一天我们成名就好了，但是你知道多少名人就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走到哪儿都有记者跟的，他一点自由都没有。科大的一个老板，大家知道科大的一个老板最后就富到那个程度啊，一起床脚往床一放，有人把拖鞋就递上了穿上，手一伸衣服就穿上了，要刷牙，这个杯水牙膏挤好的这个牙刷挤好牙膏就递过来了，一吃饭更不用说了。那这是我们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啊，饭来这个张口，衣来伸手。可是真是到了这个老板到了这个份上，说我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最后他是跳海自杀，结束了他的一生啊。所以有人说人生两大难处，得不到失望，得到了绝望。所以有人说如果你要最想最深刻的伤害一个人，你怎么办？把他物质上所要的一切全部都给他，你就彻底的伤害他，因为他没有希望绝望。这都是很有道，大家好好去想想，物质上东西满足不了我，你老觉得我到那个份上就好。你想想嘛，你真有钱了住房子，你住了20万的房子，一看别人40万，过两年又要买40万，你哪有个头啊。你再多的车你一次不就开一辆车吗？再多衣服一次就能穿一套吗？床再大你不就睡一张床吗？这些东西都不是能够满足。为什么？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吹进去，所以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有人啊，帕斯克说的一句很好，他说人的心中有一个神形的空虚处，这个空虚地方是任何金钱地位名誉物质所填不满的，只有当神的灵进去了，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和安心。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寻求神。同时人的烦恼还在于不能够面对死亡。我们经常讲无神论者有生就有死，20年以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啊，讲的头头是道。可是真的是当死亡来到，多少人能够面对？我本人当初信主以前，我是觉得死就那也没办法了啊，都得死， 问题是我不能够接受一个概念是什么，说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实在是不能够理解那一刻是一个什么境界，什么都没有。我说土葬火化都无所谓，土葬是让微生物都吃掉了，火化就烧成灰，这都不重要。问题是什么都没有进，我实在是不能够接受，那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儿子有一次说啊，他说都讲视死如归，他说只有基督徒才知道什么叫视死如归，归到什么地方去。哎呀，我说很好，我们经常讲视死如归，是不是？可真正有多少人知道视死如归，归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基督徒知道要归到天堂上去，归到神父家里去。当你和神的生命连接，知道肉体的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另外一种形态的开端的时候，你知道一个基督徒通过你死亡这一扇门以后，他进到的是一个更加丰盛的境界的时候，你对死亡的畏惧就消除。所以你看，当初我没有信主以前啊，对这些问题就非常的忧郁啊。尤其人过三十以后啊，中国有一句俗话，人过三十天过午啊，就好像你过了三十岁啊，就太阳就开始变稀了啊。我一想，人过四十以后啊，就不愿意过生日了啊。这过生日，小孩很愿意过生日啊，过生日长一岁啊，又大一岁啊。这我们现在是过一岁就老一岁，过一岁就少一岁了，不愿意过了。你还能有多少年？再活四十年，八十岁了不得了，很转眼就过去了。你像我刚才讲的文化革命到现在多少年了？31年了。可是文化革命当初的事就跟昨天的事情一样，人有几个30年？我想多数人恐怕只有2到3个30年，那3个30年都不一定有。可是现在1个30年就过去了，说30年弹指一挥间，一弹一下指头30年就没有啊。所以这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当你要认识到生命意义在什么地方。是苏格拉底讲过，他说如果死后就没有生命的话，任何人的生命谈不上意义，因为太短了。所以我们的意义是在于要和主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的联系，这才能够有意义可能。当你了解到这些，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那你就不再会面对，不会再怕惧怕死亡，你心里就踏实。当你找到这位主的时候，你知道这位主是会引领你走一条最好的道路，那你就没有忧虑了，可以把忧虑、把重担卸给神。啊，我们当中我们尽我们做的事情，但不能把握的事情用神来比较轻松的把握。我们有了神的灵，我们尽管基督徒的生活还可能有坎坷、不平坦，但是神来的平安、来的安慰，是任何外界环境的成功所不能给予。所以，只有基督徒的生活，才是真正丰盛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不是。所以圣经讲，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永生。因为你当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你心门敞开的时候，你和神的生命连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已经进入了永恒。所以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好像觉得啊，他临死以后再去信主耶稣，好像这一切两全其美，实际他是看错了。所以我们从生命的意义来讲，我们希望大家在座的很多朋友，可能有的啊已经慕道了很长时间，而且是心悦诚服，但是就是差这一步了，啊，没有举手，没有站出来接受。我昨天有个朋友跟我谈，啊，他说他还可以邀请很多慕道友来参加聚会，在慕道友眼里，他俨然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可是，在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又跨不出这一步。这个情况我碰见的好多了，我们教会也有很多，啊，他说我就是基督徒了，我说你还不是，你一定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要公开的感应起来。接受他，否则的话神的灵不会进去，就是你一定走到天国门口了，甚至你可天国的这个门上从窗户里已经看到里边的事情，但是你还是没有进去，因为你没有和主的生命相连接。基督教讲的是什么？不是别的，乃是和你和神建立你个人的关系，你要去接受他，去跟随他，建立的个人的关系。基督教的核心就是这个。所以今天你说你要有感动，你就勇敢地跨出这一步，这是最根本的实在的。不在于你参加多少教会的活动，多么接近，多么心悦的臣服，不行，你要认罪悔改来接受主耶稣，一定要跨出这一步，否则永远没有办法。我劝有这样的朋友们马上抓住时机，立下心志，跨出这一步，不要等。圣经有一句话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为什么？为什么神会离我们远了？不是神离我们远了，有时候我们一定很接近神的时候，但是没有进去，然后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我们离神有远了。大家知道有一个最后晚餐的一个名画是达西文化的，他开始第一幅画画主耶稣，他要找个模特啊，是到一个诗班找了一个脸上的放光的一个年轻人，用他做形象画了主耶稣，画完以后再开始画门徒，最后画犹大。犹大画犹大的时候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最后又去找一个模特，找一个面临非常狰狞的啊，非常贪婪的这样一个形象来找他找模特，然后用他画了犹大。画完以后他付给他钱，说好你可以走了。结果这个人不走，他说你认不认识我？大兄说不认识，他说我过去来过，这是第二次。十几年前画耶稣的时候他就是模特，但是由于世俗的引诱，魔鬼的攻击，已经把这个年轻人拐得面目全非了，面目全非。所以当你很靠近的时候，你就要勇敢地去接受他。你虽然可能进到神的国度以后你还可能有软弱，还会有动摇，但是神就会保守你，你和神之间的这个父子关系、儿女关系永远不会变了。首先要把这个关系把握住，否则的话很可能一定很 close 就会跑掉。我在克利夫兰教会同样有这个情况，一对夫妇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以后，主动来找教会找查经班，哎呀，我们告诉非常高兴了，成天开车去接他们。最后我离开克利夫兰的时候，他们已经就说就是要准备举手了，说再等一下吧。我说好，我一年以后再回到这个教会找不到这对夫妇了。我说他们上哪儿去了？说再不来了。我说为什么？拿到绿卡了，64那个就美国这个总统令以后拿到绿卡了，再不来了。哎，我说这可以去请他们呢。他说再请他们也不脸上露出惊讽的笑容，啊，就我们有绿卡了还用去找教会吗？哎呀，我真是心里难受。他当时要举手了，他就进到神的国度里了。他以为有了绿卡就一切都保险了，不是的呀，一切都是转眼成空的东西。这对夫妇有没有机会再得救我不知道，我一直为他们祷告，也许有也许没有。我们有时候说不要等，还是因为我们不能够把握明天，不知道明天出什么事情。黄泉路上无老少啊，多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在我周围发生了很多。我们教会有，这个教会有，我们教会有，刚发生的都是刚发生的事情，年纪轻轻走了，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事情。你想我再等3个月觉知吧，你想得很好，也许你没有3个月了。为什么不把握时机？现在就这样。我们刚搬到 Milwaukee 去的时候，要找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啊，因为我孩子念高中，所以找一个决定念哪个学校才决定住哪个区。后来我们和3个比较好的学校的校长都面谈，面谈完最近我们发现另一个学校虽然它比另外一个学校好像在学分上还稍微差一点，但是一个校长非常的好，我孩子也很喜欢，最近我们就决定住在这个区。就去了后一切感觉非常好。那我们是93年的啊8月份搬过去，结果到93年的12月份下午2点多钟正在上课的时候，这个校长正在这个教学大楼这个2楼的楼道上走的时候，突然从外校冲来一个人，对这个校长连开3枪，当时就把校长就打到这个走廊上，马上往医院送，结果还没有到医院人就死了，才40多岁。哎呀，当时全校的师生悲痛了，都是那些不好的学生上去讲这个校长啊怎么帮助他。我就陪着我的孩子一直参加这个追思各种活动，最后他们在冬天啊就在400米的这个跑道上，一人拿一支蜡烛为校长守灵。哎呀，当时我心里的负担很重，我说这个校长这么好，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如果是基督徒那我就得到安慰，如果不是，虽然做了这么多好事，他将来还是和神没有缘的。最后一问是一个基督徒啊，我心里非常的得失。最后我就和我孩子一起参加这个校长的追思会，他的亲人，他的孩子就和我的孩子是同班，最后都很悲痛，但是他们的悲痛是有节制的。所以孩子说爸爸，我们想念你，你走了，但是我们知道你到更好的地方去了。而且他的哥哥在最后讲话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非常深刻，他说 I'm not say goodbye to you, I just see you later。 因为他知道将来还要见，这就是我们基督永生的盼望。校长怎么知道他那一天就会被打死的？如果他不当机立断去接受这个主耶稣的话，他最后只能和神永远的隔离，没有机会的。 当主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没有机会，他只能进到永远和神隔绝的地方去。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一定是属于神的感动，因为圣经讲了，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可以认耶稣是主的。如果他让你要去接触这位耶稣，有感动的催逼，一定是出于神的，因为他爱我。我们今天可以买各种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人寿保险，当然很好，使我们生活更安全一点。但是我们为我们的永生买了什么保险？如果说主耶稣明天就来审判世界，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好，让我们一起低头。现在是一个呼召的时候，如果你今天通过今天的崇拜，你知道我们人都有罪，我们的光景就是要下到地狱里去，但是因为神爱我们，他让他独生爱子替我们受罪，让他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让每一个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能够成为神国的儿女。如果你今天愿意悔改，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白白接受神的救恩，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愿意把你的一生交托给他的掌管，走神给我们的永生之道。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就请你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请放下。还有哪一位？你说主啊，我愿意。就在现在，就在今天，再不迟延，我愿意跟永远和主在一起，再不分离。还有哪一位？你说我愿意。我再问一遍，如果你有心里有感动，就请你勇敢地跨出这一步，这将是你无悔的选择，是你人生崭新的起点，是你永生的开始。如果你有感动，你把勇敢地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为你祝福。还有哪一位？还有吗？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好，我们请刚才觉知的弟兄姊妹在你原地站起来，我为你祝福。天父，我们感谢你，为站在圣殿前面的弟兄姊妹觉知的，感谢你，赞美你，再一次看见你大爱的感召的能力，看见我们对每一个人，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是何等的深，何等的深。主啊，我们本是不配之人，我们也不过是尘土，但是你还是这样看着我们，不惜用重价来买赎我。主啊，我们谢谢你，也求你能够赐福给今天觉知的弟兄姊妹，丰丰富富的把恩典嫁给他们，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荣耀你，见证你，也保守他们的家庭工作生活，保守他们对真理的认识，灵命的长进，使他们真正成为你的门徒，不仅得到你的爱，而且透过他们再把你的爱再彰显出去，让更多人得救，能够回归。主啊，我们真是谢谢你，我们也谢谢你今天还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他们虽然还没有觉知，但是你知道他们心里的难处，求你继续能帮助他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对这个教会的祝福，是多年来看见教会的增长，知道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为教会的牧长、同工和弟兄姊妹的付出辛劳感谢你，相信他们的劳苦都不会是突然的。主啊，也知道我们教会都有自己的难处，这是我们教会成长当中必然要经过的。主啊，但是你借着先知弥迦向世人呼喊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主啊，我们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都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能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没有越不去的困难，就没有战不胜的试探。主啊，也求你让我们都在你的面前能够合一，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因为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套教义，不是一套仪式，也不是一系列的活动，而是神的生命。 而是每一个的人的生命和神的生命相联系，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式样，然后用我们的生命再去影响另外一个生命。这个是基督教的核心所在，我们的兴旺之道。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的教会更加兴旺发达，在双城地区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